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米成，还是欢迎更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订阅点赞，而且希望这个点赞呢不是一共只点一次，每一个视频都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这个视频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啊，谢谢大家。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间类型的生物在哪儿呢？这个图是大家都可能经常看见的哈，关于生物进化的路线。一边呢就是动物的进化，另外一边是植物的进化。大家想想，如果说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连续不断的进化的话，那我们一定会看到很多中间类型的生物。但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看见的生物都是不连续的，各种不同的生物，没有看见有中间类型的生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这个马和驴之间，那它如果说它是两个种，那么我们能不能看见非驴非马的呢？你说可以骡子，但是骡子根本就没有延续生命的能力，就是一定要看见有一系列的逐渐从一种动物变成另一种动物的一个连续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很多中间类型的生物，但是我们实际看不见啊，这个物种一个一个都是非连续的独立存在的。所以有人呢就解释说，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连续的中间类型的生物呢？就是因为这个中间类型的生物它的适应力差，除非它一个物种完全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以后，那这个适应力才强。所以呢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可能大多数都生存不下去，都死了。那这样一个解释我觉得还是说得通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如果我们看不见活的中间类型的生物，既然他们都死了，起码我们可以找到它死的吧，可以看见化石吧。可是现在问题是，中间类型的生物的化石也很难找。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化石的证据最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情况刚好是相反。所谓的这些证据对达尔文的一些观点，对进化论的观点是非常不利的，不支持的。实际达尔文本人他也很清楚，化石的证据显明这个中间类型的缺失是对他的理论的一个致命伤。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进化论大力宣扬的两个著名的中间类型的化石，一个是始祖鸟，一个是种鳍鱼。大家知道达尔文是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的，结果没想到呢，就是第二年1860年德国一个古生物学家叫做汪迈尔，他就在德国的一个石灰厂那个石头中间找到了一根羽毛的印痕的化石，非常非常的清楚，大概长6厘米的一个羽毛，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紧接着第二年，就是在1861年，汪迈尔在同一个德国的这个石灰厂找到了一个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一个化石，这个鸟呢大概有乌鸦这么大，但是没有头部，有翅膀，有羽毛，有牙齿，有一条蜥蜴一样的长尾巴，它翅膀上呢还有爪子，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取名为始祖鸟，就是或者叫做古翼鸟。你就看见，你看它又有牙齿，又有一个长的尾巴， 那翅膀上呢，又还有爪子，那就说明可能这个翅膀原来就是一个前肢啊，哦，慢慢的羽化了，就变成了这个翅膀了。所以它就是介于螃蟹类和鸟类的这么样一个生物。后来再过了十几年，有人又在同一座石灰场啊，又发现了一个保存的完整的始祖鸟的化石，也就是说它有头部，啊，原来那个没有头。所以第一个我们谈到这个始祖鸟的化石，它保存在伦敦，所以叫伦敦标本。那这个很完整的这个化石呢，就存在德国，存在柏林，所以叫柏林标准。这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样一个标本。在以后呢，又出现了同一块地方出现了很多块始祖鸟的化石。它的时间呢，按地质学上说，它是属于这个晚侏罗纪。啊，晚侏罗纪的地层的分的方法，你看我这里给你们看了几个图啊，第一个是在羽毛的印痕，第二个呢是伦敦的标准，也很清楚，也能看见羽毛的印痕，但是呢没有头，第三个就是最完整的一个标准，我们常看见的，这就是柏林标准，啊，大家看清楚了吗？头是往下弯着的啊，这样一个，而且羽化，看见羽毛的印痕。这始祖鸟的发现呢，也被认为是找到了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境，这样对达尔文的理论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支持，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古生物学家这个雪曼他就说，他说始祖鸟化石何止是世界上最美的化石，它是一个圣像 echo。是古代留下的一件神圣的遗物，如今已经成为进化过程有力的象征。后来到了1982年，哈佛大学的这个新达尔文主义者迈尔，他称始祖鸟是为爬行类与鸟类之间最理想的环节，啊，这个始祖鸟。但是，当学者们有了更多的这个发现、更多的数据以后，现在始祖鸟的中间类型的地位已经是被质疑了。学术界呢也发生了争论，这个争论就集中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始祖鸟究竟是爬行类还是鸟？啊，这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近年呢，发现了很多像鸟的恐龙化石，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辽宁西边发生的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这样让始祖鸟的这个位置啊就不是那么特别了啊。所以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在内蒙古和辽宁就发掘出了很多的这个化石，其中就有很多是保存得很好的有羽毛的恐龙化石。那么，这个有羽毛的恐龙化石，它属于的地层呢，就是中基洛纪，啊，大概是1.64到1.58亿年。我这边讲的这个年龄啊，都是按照所谓的啊同位素测量法测定出来的。我不一定表明我就同意这个年龄啊，只是说大家通用的是这个年龄。所以，中国这个辽宁西部发生的这个带羽毛的恐龙化石，就是让始祖鸟的地位逐渐就边缘化了。所以在2009年，《自然》杂志上就说。2009年9月，中国科学家在辽宁省发现了距今1.6亿年的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命名为褐翅近鸟龙。近鸟龙，龙就是恐龙了哈，近鸟就是相似于鸟的这个恐 而且这个它的羽毛什么都很漂亮。我给大家看，左边这个是化石的这个图，右边是复原的啊，长得非常的漂亮啊，羽毛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刚才说了，现在学术界对始祖鸟的定位的分歧就在于它究竟是属于爬行类还是鸟类。那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始祖鸟一开始被认为是鸟类的祖先，但是由于发现大量带羽毛的恐龙的化石，就不再把羽毛看成是鸟类的一个特别专门的一个特征啊。一看见羽毛，就认为就一定是鸟，因为中国大陆出现的这个恐龙，很多恐龙化石都有羽毛。所以现在认为呢，始祖鸟可能不是鸟的祖先，而是另一种恐龙的这个祖先。那么另一种观点呢，就认为始祖鸟是鸟类，不是爬行类。那依据在哪儿呢？就是发现始祖鸟的骨头啊，它骨骼呀，它中间是空的，充满了空气。那这样的话，它就比较轻。啊，这就容易在这个天空中飞行，这是第一。第二呢，有人发现有的始祖鸟的这个化石啊，它的这个爪子，大家看这个右下方啊，这个爪子它是这样弯着的，这个更像这种鸟呢，更像是抓在树枝子上栖息的鸟类。这个就是有一年 Science 的封面就是这样画的。所以它不利于用这个爪子在地上爬行，啊，很可能就是已经栖息在树木之上的啊一种鸟类。然后第三，就是说关于牙齿和爪子，并不是爬行动物的专属特征，啊，正像我们前面谈到的，羽毛并不是鸟类的专属特征，那么牙齿和爪子也不是爬行类的专属特征。你比如说，现在在南美洲就发现了一种鸟，这个鸟它在年幼的时候，你看大家下边那个红圈里边，它的翅膀上啊就有爪，它可以用这个爪在树木上攀登。那当然成熟以后呢，这个爪子就没有了。而且呢，这个牙齿也是这样，同样都是爬行类。你看左边这蛇就有牙齿，右边这乌龟就没有牙齿，啊，所以爪子和牙都不是爬行类的固有特点，啊，那有了这些特点就一定是爬行类。所以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呢，始祖鸟的地位就是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说它是恐龙，那么中国的带羽毛的恐龙化石比它还早。如果它是鸟，那么也面临的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学者在1995年，也是在辽宁省，发现了一种鸟类的化石，命名它是孔子鸟。大家看这个化石啊，它这个鸟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胸骨啊，有一个扁平的凸起，我们就讲的鸟的那个胸骨突。它这个龙骨突的目的能够是功能是什么呢？它就是为这个飞行的肌肉提供那个附着点，就那个地方可以把这个肌肉都附着在那边，这样让它能够飞行。而且会发现它的嘴喙已经延长了，而且尾巴呢也变短了，那这些都是有利于这个飞翔的，所以这些特点表明什么？表明孔子鸟比始祖鸟更进化。那我们前面谈到了，始祖鸟的生活年代是大概1.5亿年以前，孔子鸟的生活年代呢，到白垩纪或者是晚侏罗纪，它的时间大概是1.25到1.11亿万年以前，都是属于大概中侏罗纪，基本可以这样说，这两种鸟大致生活在相同的时间， 这两类生物。这样的话，既然基本同期的孔子鸟都已经比始祖鸟更进化更像鸟类，那么始祖鸟就不可能是从始祖，这个孔子鸟就不可能是从始祖鸟出来的，因为基本是同期的。所以无论始祖鸟是恐龙还是鸟，大概都不可能是鸟类的祖先啊，这就是现在目前始祖鸟的情况。另一个知识进化论的这个就是种鳍鱼或者肉鳍鱼，他认为这是从鱼进化到四足动物的中间类型，进化到两栖类或者爬行类。那我们知道这种化石呢，最早就发生在泥盆纪啊。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一对胸下边有鱼都有鳍，对吧？它一对胸鳍，还有腹部一对鳍，里边都有骨头，都很像是爬行动物的前肢或者后肢的那个管状骨头。所以后来人们就以为，那你看，当这个胸鳍和腹鳍进一步在进化的时候，它不就变成四条腿了吗？那四条腿不是就可以上岸了吗？啊，所以长期以来就这样看。你看，这个是一个图给大家看见，它这个种鳍鱼的化石哈，我画的红圈那个地方，一般的鱼它长在什么地方呢？它这个鳍都直接长在鱼的身体上，对不对？但这个鱼不一样，它现在有一个肘，有一段肉状的一个东柱状的东西连在身体上，然后就再往前伸才连到这个鱼鳍，所以这个鳍并不是直接长在身体上的。有人就说得很形象，他说一般你吃一般的鱼，你就像说两下就没有了，没什么肉嘛，是吧？但是你要吃种鳍鱼的这个鳍，就像在啃鸡腿一样，因为它有一段那个肘啊，在这个鱼的身体和鱼鳍这个之间啊，有这么一个地方。所以从20世纪这个30年代开始啊，瑞典很著名的一个古生物学家叫做雅尔维克，他呢就是使用连续磨片的方法啊，所以一个化石它是有一定厚度嘛啊，他就磨片磨一点，然后画一张图，磨一片画一张图，因为当时没有 CT 扫描的这种技术啊，完全用人工的方法来做。结果呢，他就发现，他就提出来，他是认为种鳍鱼当中有一种鱼类叫做增长鳍类，和整个的爬行四足动物一样。哪儿什么一样呢？就是有一对与外鼻孔相通的内鼻孔，使空气能够进入肺部。一般的鱼什么的都有外鼻孔，它这和它的呼吸是没有关系的，它可能会闻到或者等等。只有当它有了内气孔，这个内气孔直接能够连到肺或者是鱼鳔，降回来的干旱的时候，它才可能呼吸。所以它这样，他就认为这个种鳍鱼类很可能就是四足动物的祖先。所以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古鱼类学家都在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善的理论，认为主流的观点就认为种鳍鱼就是四足动物的祖先。那在1980年啊，中国的一个学者叫做张弥迈，他就进了美国的这个，就进了瑞典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去访问，当访问学者。然后去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鱼的标本，这个鱼的名字呢叫做先驱杨氏鱼。所以他去瑞典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鱼的标本，这个鱼呢叫做先驱杨氏鱼，这个杨氏就是这个纪念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宗建先生的。 那这条鱼呢，全身大概长大概有10厘米长，有一个大概2厘米多的长的一个头。那当时他也是在这个雅尔维克的指导下，用连续磨片的方法来研究这个化石的头。那基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化石封在一个石膏的模型里，然后去磨，每磨1/20毫米，就是很小一点了，就画一张切面图，再磨再画，再磨再画，完全用手工画成。最后呢，他用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杨氏鱼的这个头部的磨片工作，画了540张图。这样你看，把这个图这样一对起来，它就变成一个3维的图像。这就是把一个皮你看不见的，因为你化石你只能看见表面一层嘛。它这样慢慢磨，一点一点的磨过去，最后一个3维图像就出来了。大家看，这就是上边就是这个杨氏鱼的一个化石，下边呢就是它水最后复制出来的这个杨氏鱼头的3维的这个图片，这个是纳智的啊。大家看，有眼睛，中间那个上边呢还有牙齿等等这些啊，鱼的头。结果呢，他通过对这个杨氏鱼的研究，他就发现呢，这个杨氏鱼只有外鼻孔，没有内鼻孔，而且呢，不仅没有内鼻孔，而且呢，也没有鼻泪管、脑颅中的关节等等，这些结构都一直被认为是拱鳍鱼是两栖类祖先的证据，但这些都没有。而且他又去对比了英国、法国、德国收藏的一些这些同类鱼的标准，就证明了他的这看法，这都是普遍的。然后他进一步比较，他又去看他老师这个雅尔维克的研究的化石，实际发现呢，在那个鼻孔所在的位置保存并不完整，所以。他的老师所画的图，有一定的成分是自己去复原的，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复原的，并不足以证明拱鳍鱼确实有内鼻孔。那没有内鼻孔，你就不可能呼吸，在离了水，就不可能成为四足动物的祖先。当然。他这个发现让他老师也挺不高兴的啊，也挺尴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西方这些很多的科学家，还是虽然不高兴吧，但是他还是很民主，尊重数据。所以1982年呢，张黎曼就正式发表了这个研究成果，而且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答辩，获得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博士学位。当时他这个发现也是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研究呢，张黎曼就荣获了联合国文科教文颁发的2018年度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的奖。这个是当年这个张黎曼。和他的老师在一起，同学们照的相，这个是他的镜像啊，因为他这个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所以在1991年呢，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其实早在1938年，活的拱鳍鱼都已经被发现了，以后我还会再讲。根据我现在查的资料呢。多数的文章都是强调这个活的拱鳍鱼类和四足动物相像的特征。你比如说，它的偶蹄有发达的肌肉，能够向各个方面活动，其中呢有这个鳍里边有骨骼等等，但是很少提， 就是现在还活着的种鲫鱼是不是有类鼻孔这个关键的问题，很少有人谈。我只发现有两篇文章是这样说的，一个说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种鲫鱼有类鼻孔，现在的深海种类也没有，就肯定了，现成的也没有。第二篇文章是说腔鲫鱼啊，腔鲫鱼就是种鲫鱼的一种啊，腔鲫鱼长相独特，它体型纺锤形，前后鼻孔均开于头部上方，但与呼吸无关，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类鼻孔啊。这个就是这个图呢，大家就可以看见，这个现在的这个种鲫鱼，还是挺大的啊，挺大。我下边以后的视频我还会再给大家再谈。当然，有些文件也提到了，就原始的这个肉鳍的，还有一种鱼叫肺鱼，大家都知道啊。它平常呢是用鳃呼吸，但是水干了以后呢，它可以把它当做肺来呼吸。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鳔，这个鳔啊，鱼鳔在食道的那个地方有个开口，这可以叫做类鼻孔。但是现在也没有，只是说这个。肺鱼和这个四足动物啊，好像很亲近，但是好像还没有多少文件详细的研究说它就是成为了鱼类和四足动物之间的中间的类型。虽然始祖鸟、种鲫鱼这两个著名的中间类型的化石好像已经是得而复失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多少还沾了一点中间类型的这个边儿，对不对？但是相比之下，那骨骼在外，肉质部分在里边，这个软体动物，像蜗牛啊、蚌壳啊这些，对吧？它有外骨骼，里边是软的，外边是硬的，怎么样翻转一个个儿，就变成了骨骼在里边，肉质在外边的脊椎动物，怎么一下就这样翻过来了？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而且有单细胞生物进化到软体动物的证据也找不到，连借口都没有。所以中国学者娄远志他就报道说，他说2016年呢，在伦敦的皇家学会主持召开了一个题为"进化论生物学里的新趋势"这么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奥地利著名的进化论生物学家 Müller，他就在会上做了一个现代合成理论缺乏解释能力的一个演讲，其中就是谈到了怎么个软体动物啊变成脊椎动物，谈到了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这是我下一个视频要讲的。他就觉得根本就没法解释，现在的从理论上解释不了进化论的很多问题，所以按照自然选择的这个理论，适者生存，达尔文就这样说过。他说，如果我们看每一种生物都是从另一种不知名的生物传下来的话，那么它的父母及其他过渡的中间类型应该被这个新的、更完美的新种消灭了。制造新种的同时，就消灭了旧种。那么，按照这个观点说，大家就想想，始祖鸟应该比爬行类更进化，对吧？而鸟类呢，又比始祖鸟适应能力更强。那问题就是，为什么比始祖鸟原始的爬行类和比始祖鸟更进化的鸟类？现在都存活在世界上，为什么唯独始祖鸟没有了呢？这就讲不过去。所以，经过了100多年的努力，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很多保存非常完整的地层，而对其中所存的生物化石也做了非常 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但是中间类型的化石仍然很难找到。所以按照今天的情况来看，各种类型的动物植物都共存，恰好中间类型没有了，现成的物种没有，在化石中也找不到，这就是进化论违反常理的地方。所以一个更合理的逻辑的解释应该是，这些中间类型的生物也许根本就不存在。